想象一下这个情境哦，如果海洋中央发生了巨大的漏油事件。
这个在新闻上偶尔会看到。
对，然后官方当局跟那些跨国企业跳出来声称，大家放心，这只是一个小泄漏，大概每天漏个1000桶而已，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听起来就是官方标准说辞啊。
没错，那身为一般人的你啊，要怎么证明他们在说谎？你总不可能自己游到海中央去实地测量吧？
当然不可能啊，那也太危险了。
可是呢，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群坐在狭小办公室里的科学家跟极客，他们就在距离现场几千公里外的地方，直接用太空技术狠狠打了官方的脸。
哇，所以他们不仅揭露了真相，其实还彻底改变了我们监督这个星球的方式。
对呀，如果你曾觉得每天被各种庞杂的资讯轰炸，却很少看到真正能改变世界、让人眼睛一亮的科技应用，那今天的内容绝对为你量身打造。
真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要带你深入抽丝剥茧一份非常特别的资料。这是来自 Maker Pro 专栏由 Grace 气撰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是在探讨一个叫做 Sky Truth 的非盈利组织，看他们是如何利用卫星监控跟遥测技术来进行环保保护的。
我们总觉得环保好像就是去海边捡垃圾啊，或者是种种树，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那种从太空抓偷拍的极客级环保。
哈哈，从太空抓偷拍，这个说法蛮生动的。其实这份资料带出了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人类对地球最严重的破坏，往往发生在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
哎，像是深山里的非法采矿那种吗？
没错，或者是公海上的滥捕。传统的环保保护大多依赖地面巡逻嘛，当你派人走路或开船抵达现场的时候，破坏通常已经扩大到无法挽回的程度了。
懂了。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故事的起点其实是在2001年，一位名叫 John Amos 的环境科学家创立了 Sky Truth。当时他提出了一个解法，他说，既然地面巡逻有盲点，那我们就从太空往下看。他决定利用卫星影像与地理资讯系统，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GIS, 来监测环境。
对，就在当时真的是个创举。
但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在2000年的时候，把这种技术拿来做环保会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啊？
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当时的科技时空背景。你要知道，在20多年前，那种高解析度的卫星数据是非常昂贵的。
哦，拍一张照片可能要花很多钱。
对啊。拍摄一平方公里的地表可能就要花上成千上万美元，所以这种上帝视角的权力几乎完全垄断在国家军队、情报机构或者是极少数的大型石油开采公司手里。
等于是说一般大众根本拿不到这些资料。
没错，更别提拿来做公益了。所以 Sky Truth 的出现等于是破除了这种垄断。
哇，那他们推动的其实就是一种资讯的民主化吗？
完全正确。而且哦，他们不只是把那种生硬的卫星图片直接丢到网络上，他们还利用了 GIS 技术进行空间数据分析。
GIS 不就是地图吗？
其实它不仅仅是一张地图，它是一个很强大的资料库，它可以把地形啊、植被覆盖率啊、人类基础设施这些不同的图层全部叠加在一起。
哦，原来如此。
所以 John Amos 把这些原本只有专家才看得懂的遥测数据转化成了媒体、政策制定者甚至一般公民都能立刻看懂的视觉证据。
这就像是我们住在一栋超级豪宅，也就是地球里面，但我们平时只巡视客厅，结果地下室漏水了，后院被乱挖了，我们都不知道。卫星影像就像是我们装在外围的上帝视角监视器。
这个比喻蛮贴切的。
不过手里有监视器是一回事，要让政府和企业真正重视这些画面又是另一回事吧。这就必须谈到他们一战成名的转捩点了，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2001年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对，那场灾难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故。当时负责开采的英国石油公司，也就是 BP, 还有官方的初步估计是每天泄漏量大约1000桶。
一千桶听起来好像也不少，但还不至于引发全球恐慌，对吧？
没错。
但我真的很好奇，像 Sky Truth 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非盈利组织， 到底是如何去事实查核一家跨国巨头的？这根本是科技版的大卫对抗歌利亚嘛。
真的。
而且从技术上来说，茫茫大海都是深蓝色的，黑色的原油混在里面，从几百公里外的太空拍一张照片，真的能看得那么清楚吗？
其实他们看的往往不是普通的彩色照片啦，他们利用了更进阶的遥测物理学。这份资料里提到，最关键的技术之一叫做合成孔径雷达，简称 SAR。
合成孔径雷达？
对，它的原理是这样。当原油浮在海面上时，它会改变海水的表面张力，它会把原本波涛汹涌的微小海浪给抚平了。
哦，就像是在水面上铺了一层很平滑的保鲜膜那样。
没错，没错。当卫星从太空发射雷达波到海面时，正常的粗糙的海浪会把雷达波漫射回卫星。但是如果遇到被油污抚平的海面，雷达波就会像照镜子一样直接被反射到另一个方向，卫星就接收不到回波了。
哇塞，所以那个区域在画面上会长怎样？
在雷达影像上，漏油的区域就会呈现出一大片极度明显的黑色异常区块。 SkyTruth 就是利用这种科学机制精准计算出油污扩散的棉质。
这太聪明了吧。那他们算出来的结果到底是漏了多少？
他们推算出的泄漏量根本不是每天1000桶，而是每天高达数万桶，规模是官方说法的数十倍以上。
数十倍？如果我们把这件事连接到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等于是完全改变了环境监督的游戏规则耶。
怎么说？
因为以前发生灾难的时候，肇事企业掌握了现场嘛，他们说漏了多少，大众就只能信多少。但有了卫星遥测，这种独立数据就成为了无法反驳的铁证。
没错，当官方或企业可能因为利益冲突而低估灾情的时候，来自太空的客观影像就发挥作用了。
所以 SkyTruth 把这份报告摊在阳光下，强大的舆论压力直接迫使政府成立了独立的科学小组，重新去评估灾情，对吧？
对，这是第一次一个非政府组织利用太空科技成功逼迫国家机器修正了对重要环境灾难的应对方式。这证明了透明度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武器。
真的，不过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哦。抓到一次明显的漏油事件固然很厉害，但地球这么大，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卫星照片。
是啊，资料量超庞大的。
如果光靠几个人类研究员每天盯着荧幕，试图找出哪里的森林被偷砍了一块，或是哪里又出现了非法的矿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
绝对看不完的。
那他们该如何把这种监测能力规模化？
单靠人力确实会陷入资讯超载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个瓶颈， SkyTruth 引入了人工智慧的电脑视觉。
哦、AI 终于出场了。
对，而且他们还结合了像是 Google Earth Engine 这样的云端地理分析平台。这样一来，他们就不需要自己花大钱去买超级电脑，直接在云端就能处理全球庞大的影像资料了。
可是等一下， AI 究竟是如何看懂环境破坏的啊？要在全地球的卫星照片里找非法矿场，这就像是在几十个太平洋里捞针也。 AI 总不可能天生就知道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吧？
AI 当然不懂人类的法律，但他懂光谱特征。
光谱特征？
对，人类的肉眼只能看到红、绿、蓝这三种可见光嘛。但卫星的感测器非常厉害，它可以捕捉到近红外线、短波红外线这些我们看不见的光。
哦，所以卫星看到的颜色跟我们不一样。
没错，像是健康的森林植被，在近红外线波段会有非常强烈而且特定的反射特征。所以 SkyTruth 就训练 AI 演算法去辨识这些特征。
懂了。
一旦某个区域的健康绿叶光谱突然消失了，变成了裸露土壤或是金属矿物的光谱， AI 就会立刻发出警报。这就像是给了你一块超级磁铁，自动把那些破坏环境的针给吸出来。
哇哦，这听起来就像是给了研究人员一副可以透视的 X 光眼镜耶。而且这其实还解决了另一个很大的盲点，就是时间。
没错，时间序列分析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环境破坏，比方说森林砍伐，它不是一天突然不见的，它是一天砍几棵树，渐进式发生的。如果你只看当下的一张照片，你根本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变化。
没错，人类的记忆对于这种缓慢的变化其实是非常迟钝的，我们很难察觉一片风景在十年内慢慢变秃的过程。
对，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这就像是盯着那种翻页动画的其中一页，单看一页你根本看不出任何动作。
就是这个概念，但是有了 Google Earth Engine 这种平台，它可以让 AI 在几秒钟之内快速翻阅过去数十年的百万张卫星资料。
等于它把静态的图片浓缩成了一部森林消失的缩时电影。
对，那些隐秘、缓慢、企图温水煮青蛙的环境破坏，在这种时间序列的快转分析下，那种切肤之痛的破坏轨迹立刻就无所遁形了。
哇， AI 加上云端运算，彻底弥补了人类在感知长期变化上的盲点耶。
是的，
这项技术已经足够让人惊叹了。但 SkyTruth 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数据藏在实验室里，他们反而选择将他们武器化交给全世界。这就来到了资料中特别提到的另一个大计划。
你是指他们跟 Global Fishing Watch 全球渔业观测站的合作对吧？
没错，找森林或矿坑，毕竟目标物是固定在陆地上的。但如果目标物是在海上高速移动的呢？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公海上的非法捕鱼。
其实海洋保护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法治真空地带，公海面积太广大了，国家管不到，警察也巡逻不到。
谁来当公海的警察真的是个大问题。
没错，为了揪出这些被称为 IUU， 也就是非法、未通报与不受规范的捕鱼行为，他们整合了一项名为 AIS 的数据。
好，我们得跟听众解释一下AIS 到底是什么？它在物理机制上是怎么运作的？
AIS 的全名是传播自动识别系统，它原本其实只是一种安全机制，利用特高频的无线电波不断向周围广播这艘船的位置、航向和速度。
听起来是为了防止船只在海上相撞用的。
完全正确。在早期，这种无线电波只能被附近的船只或者是海岸接收站收到。
也就是说，想象一下，你是一艘想要偷偷越界捕鱼的黑心渔船，只要你开到距离海岸几百公里外的大洋深处，你就以为自己离开了无线电的接收范围，神不知不觉了。
过去的确是这样，没错。但后来科学家发现，低轨道卫星其实可以在太空中接收到这些无线电讯号。
哇，连这都说得到。
对啊，所以 Global Fishing Watch 就把这些来自太空的 AIS 数据收集起来，配合 AI 演算法去分析这些船只的航行轨迹。
可是演算法怎么知道一艘船是在正常航行还是在偷偷捕鱼啊？
航机的几何形状会说话啊。一艘正常送货的货轮，它的航线通常是直线的，但如果一艘船在海面上不断迂回转向，航速忽快忽慢，
这听起来就是在绕圈圈。
对，这通常就是正在下网或是沿绳钓的特征。 AI 可以非常精准地识别出这些行为模式。
但这就带出了一个更直白的问题啦，如果我想要去黑心渔船的船长，我想要去海洋保护区偷偷捕鱼，我直接把船上的 AIS 定位系统电源拔掉不就好了？我不发射讯号，你的卫星不就听不到我了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就带出了一个业界俗称的黑暗舰队的问题。
黑暗舰队听起来好像电影反派。
确实很像。当你关掉 AIS 的时候，你在无线电波的世界里却是隐形了。但是这些船长忘了抬头看了。
怎么说？卫星可不只有耳朵，它还有眼睛对吧？
没错， SkyTruth 把 AIS 的无线电数据与我们刚才提到的光学卫星照片还有 SAR 雷达影像全部叠加在一起比对。
哦，我懂了。
对，如果雷达影像显示海面上有一个长达50公尺的金属物体，但上这个位置却没有发出任何 AIS 广播讯号，
破案了，这就证明那里有一艘刻意隐藏行踪的幽灵船嘛。
完全正确。 他们等于是把原本用来防撞的系统硬生生变成了一个覆盖全球海洋的电子脚镣。只要你敢拔掉脚镣，系统叠加影像一比对，立刻就会在图上标记出你的异常。
太神了，你在太空中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航迹，根本无所遁形。
透过这种极度透明化的交叉比对， Global Fishing Watch 把全球渔船的动态直接做成了一个开放平台。
开放平台意思是大家都看得到吗？
对，任何人，包括政府执法单位、环保组织，甚至是坐在家里上网的普通公民，都可以随时登入查看。
这等于是在用极度透明化来建立一种新形态的全球执法机制。
没错，这极大地提高了执法效率。海巡舰艇不需要再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海上到处巡逻了，他们可以直接开往卫星标记的异常坐标去进行拦截。
所以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经过今天对这份资料的深度抽丝剥茧，我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环保战场。
真的，科技的应用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下次当你在新闻上听到 AI 云端运算或者是卫星遥测的时候，不要只觉得他们是冷冰冰的硬体设施，或是只能帮你写报告生成图片的工具而已。
他们正在化身为地球的守护神。 SkyTruth 的历程证明了，当极客的技术与公民社会的力量结合时，我们可以把透明度转化为实际的执法行动。
没错，你的知情权加上这些开放工具，让那些试图在黑暗中破坏环境的人再也无处可躲。从2001年打破卫星资料的垄断，到2010年逼迫政府面对漏油真相，再到现在让全球的海洋破坏无所遁形，
科技真的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上帝视角。而且你要知道，科技的发展速度还在呈指数级别增长哦。现在有些商业卫星的解析度甚至已经可以清楚看到地面上的一辆车了。
哇，连车都看得到。而这也带来了我们今天想留给你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
一个蛮震撼的思考题。
今天我们看到卫星与 AI 结合，成功监控了巨大的油污、很非法的渔船。但随着这项技术的成分越来越低，解析度越来越高，未来会不会有一天，这种无孔不入的监测能力会精准到能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家后院的行为？
这听起来有点让人毛骨悚然。
是啊，当彻底透明成为保护环境、拯救地球的终极武器时，我们又该如何在拯救地球与个人隐私之间画下那条界限呢？
这或许正是这种强大的科技留给我们人类社会的下一个重大考验吧。
真的非常值得深思，希望今天的内容为你带来了全新的知识启发与不同的思考角度。感谢你今天陪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份资料，我们下次见咯。
下次见，拜拜。